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谢璇。
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谢璇姐妹的出生故事，以及她目前所在的守护生命事工。那后来你母亲因为生下你真的吃了很多的苦，然后父亲也因此受处分，错过了事业发展的机会。你曾经有没有过一段时间觉得好像是自己的出生给家人带来了一些负担？就像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孩子觉得，是不是因着我的错父母才离婚，是不是因着我的错他们才受苦。如果你去面对有这样的家庭或这些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放下这样的一些思想负担，不要去背负父母他们的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重量？
其实包括那个文章里面提到，包括我姐说，哎呀，不是你的话我就是局长的女儿之类的。我知道，其实我的父母还是挺保护我的，就是很多的故事是从我妈妈口里说出来的，这那的一些信息哈。不过呢，我觉得在我的就是成长过程中间，我父母没有给我感觉到他们有任何的偏心。就是如果是偏心的话，那我是小的，应该偏心我更多。所以我没有觉得出生的背景和故事影响到我后面的童年或者是成长的这个经历了。我爸他本身也不太表达的一个人，所以他从来不会说啊，就是你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升职。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而且爷爷也很爱你啊，爷爷奶奶。
对，是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是通过其他人的口描述，但随着我长大，我自己知道怎么分辨一些情况和是非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人很复杂，很多的事情，我想对那些可能被生下来，可能也是不被期待的生出来之后，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原因归咎到自己的，就是有罪疚感啊和内疚感的时候，觉得影响到父母的前程什么的。因为我确实最近在看一个也是跟生育相关的一个视频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就说她自己以后不想要生孩子，为什么呢？她说她妈妈因为生她，所以错过了很多她妈妈前途的发展、事业的发展，所以她觉得说她不希望自己以后生一个孩子，倒不是说自己要委屈或者是放弃什么，她会觉得从她的角度来讲，她不希望她妈妈生她之后妈妈受到影响。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我是觉得有点惊讶的，可能还是对于说个人的舍己和苦难的认知的问题吧。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他的妈妈可能跟他更多的，也许哈，表达说妈妈生他是不后悔的，或者是生他是有很多的满足和喜乐的，那他会不会观念上不会这么去想了？当然我们不了解他的整体的故事，但是我想生养众多这件事情，我在想哈，还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神的对于人的一个大计划。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中间是要付出代价的。可能真正让我看到的是，很多的时候那个爱呀，其实中间就是有舍己的部分的。
是，这也其实也让我看到，当我们有那种心理重担，也是因着很多不正确的声音进入到我们的头脑中，以至于我们将那样的声音等同于真理。像对于你来讲，你很幸运，因为你的家人没有给你这样负面的声音。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的家庭来讲，当这些声音进入到孩子的头脑中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对他们的心灵会有一些的影响。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虽然有这些声音，但是我们更需要用从神而来真理的声音去抵消这样的负面的声音，好让那个真理的声音越发的放大，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生命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它美好的意义和祝福的。那后来也提到，你因为姐姐自然流产的经历，你开始接触并且加入到这个危机孕妇关怀的公益机构，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是怎样一个过程吗？
我觉得对，也是神奇妙安排。对，我原来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嘛，所以我在我印象中间，我在大学的时候对于孕产这方面，我当时还是很感兴趣的，对于关于人文啊、心理关爱这方面，所以我就觉得说，神其实在我很早的时候，在我心里面就放下了这些感动吧。应该是在16年年底的时候，我姐姐她再次怀孕， 他其实一直想生一个老二，因为我姐夫他是家里的独子，上面有四个姐姐，可想而知，我姐生了我外甥女之后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来自于家庭的压力，是希望可以生一个男孩的。但是后来，其实我跟我姐聊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她心里面，她其实不管生儿生女，她都是觉得生个老二还挺好的。不过呢，她其实16年的时候，应该她前面有一次自然流产，所以她也是比较紧张。我当时虽然没有这么多，像现在对生命了解那么多，但是我就觉得说，所谓的重男轻女啊，或者是选择性别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呢，我就心里面有些担忧。这个时候呢，我就认识了一个姊妹，她跟我一个好朋友，她就介绍了另外一个姊妹，原来是在孕妇帮扶中心负责的一个姊妹，我就联络上她了。她当时其实没有跟我讲很多，她给了我一盒胎儿模型，那个胎儿模型呢是7周到10周的胎儿模型，很小很小。那其实我虽然学医，我也知道，我也去我们学校的可能解剖室啊，看到过一些胎儿的这个标本啊，但是呢。现实生活中间还是没有碰到过的，所以他给我那盒东西呢，就跟我说，你可以跟你姐聊一聊，让她看看这个胎儿，也跟她传递嘛，胎儿就是一个生命嘛，所以那很直观吧。然后我就回老家了，正好过年的时候回家了之后呢，就给我姐看，给我外甥女看，给我姐夫看，给他们看了一圈儿。那时候我姐应该是怀10周左右，他们没有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留了一些印象的哈，特别是我外甥女看的那些小胎儿也很喜欢。后来呢，没有过多久，其实我姐就自然流产了。所以呢，因着这个契机，我就跟刚才说的那个给我模型的那个姊妹，就是有了一次沟通。然后跟她沟通的时候呢，她就跟我分享她怎么去给孕产妇做一些沟通和辅导的。也就大概1个小时，我们一起吃了一个简单的午餐。当时呢，我去之前，其实我就心里在打鼓，因为我当时在北京有个全职的工作。同时呢，我其实还是比较活跃，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我就觉得我的时间精力是不够的呀。因为我大概知道他跟我见面，可能想要我参与到这个事工中间吧，我隐隐约约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那我可能要拒绝呀，因为我没有时间精力再做这个事情了。后来呢，我很感恩，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跟他大概表达了一点，我说我不确定我现在有没有时间和精力。他说了一句话，说如果这是上帝让你做的事情的话，他会告诉你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超级智慧，我觉得也 是
真
现在
的。
很多时候我去跟一些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时候的一个点，因为他确实是需要一个感动嘛，来自于神的一个呼召或感动。然后呢，后来很奇妙的是，我周一回到了自己的单位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发现，哇哦，这个需求好多呀！我发现我单位的同事有3个人，有一个好像是发现自己怀孕了，去医院去做检查了。然后有一个好像是当时去做了堕胎手术，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单位的同事，跟我关系也不错的，她怀孕已经3、4个月了。当时她告诉我这个消息，还有一例哈，第四个就是我小组的一个姊妹，她突然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说她的领导好像就是自然流产了，她心里面就情感上很复杂，她才跟自己的领导吵了一架，就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应该惹她领导生气什么的，所以我就突然发现。就同一天有4个跟怀孕相关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需求也太大了吧！而我一直就是信主以来，我自己在参加一些服事或了解神的心意和呼召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看见，就是如果你真的爱神的话，你就要去最需要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需求这么之大，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我的时间优先，去参与他每一个星期的线上的祷告会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个星期参加祷告会，虽然人不多，但在那一年让我接触到很多危机孕产妇，所以我就发现哇，越来越看到有环境上的印证吧。也在一年之后，我在帮扶另外一个妈妈的个案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明确，这就是神给我的护照和带领。
哇，
对。
这也是一个呼召的故事啊！其实从你的刚才讲述中，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也去寻求，神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神是乐意向我们启示他的计划的。那刚才你提到了不是很有完美结局的案例，但是你们之后会有那样的陪伴。那我想继续就这个问题来问，对于已经经历过堕胎，然后心里很痛，甚至觉得自己不配被神爱的这样的妈妈们，你最想对她说什么呢？
对于这样的妈妈呢，我其实有两节经文想要分享，一个是约翰一书的9节，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阿门。
另外一处是哥林多后书5:17里面讲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神的那里面有第二次机会，
阿门。
所以我们就要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去呼求恢复我们，恢复我们原来他造我们的那个样式，然后勇敢的在我们的神所设计的人生使命和护照中间生活。
阿门。那如果某一位姐妹她已经决定堕胎，或者已经做了流产，除了刚才这个经文啊，她身边的这些家人或教会的肢体们，还能怎样去爱她、陪伴她？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
一般我们看到有一些堕胎的妈妈，她最开始会经历一些所谓的解脱感，因为这个压力长期的压力压着她很纠结很难受，所以呢，她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她会经历一些解脱，觉得说啊，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一般来说呢，几周之后呢，她们就会有经历不同程度的哀伤和愧疚。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女性说，她们过了几十年哦，她们仍然可能还会有那种悲伤和罪疚感。不过因为堕胎这件事情又很隐秘。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倾诉的对象，独自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呢，很多时候包括男朋友或丈夫也是不理解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伤害是没有理解他们的内心的那个创伤和纠结，所以带来了更多的伤害吧。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呀，大家都是这样做，你不要那么矫情啊，或者是怎样。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否定。所以我觉得要深刻体会到他们的难处。虽然他们可能像我刚刚说到的，最开始会觉得说这事儿都过去了，就不要再来谈论这个事儿了，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跟他交流沟通，关心他的日常，可能不见得是直接说到他堕胎的这个经历，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想回想，甚至有些时候哈，我们帮助的那些妈妈堕胎后，他们是不愿意再跟我们联系的，因为也许跟我们联系就会让他回想到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所以呢，其实他身边的人、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们可以去关心和理解他这段经历，而不去责备或论断。然后我们也是推荐他们来参加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重得自由的这个课程，还有就是营会，是希望他们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平台环境来去得释放。
是，而且在那样的一个营会和环境中，他们也可以和许多有类似经历的妈妈们可以相聚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互相陪伴的过程也非常的重要。那说到与你们联系，可以怎么样跟你们联系呢？
现在目前有一个网站叫帮帮妈妈，所以呢，大家就是输入3W，然后帮帮妈妈的英文 .com 就能够看到我们线上的一些信息，并且填写求助的表格。我们的同工会第一时间来去联系求助者。
再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就是联系你们需不需要付费？需要实名吗？你们怎么样去保护这个求助者的隐私呢？
我们提供的都是免费的服务。是不是需要实名呢？都是自愿的啊，我们会保护求助者的隐私。在内部沟通的时候，我们一般也会用姓，而不是用全名。
那接着我也想请教一些经验啊，如果听众或者我们自己想去陪伴别人的话，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位姐妹，她意外怀孕，她很害怕，她想去堕胎，我不想论断她，也不想推开她，我应该怎么去陪伴她呢？我和谢璇姐妹的采访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
I pray your little frame grows strong and that faith takes hold while you are young. This is my prayer for you. Teach you the way to go.